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门，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誓不成等觉。好，先看这一段。前面我们概略的对法藏比丘所发的48大愿的大意做了一个介绍。对48大愿，这也是这种宣说啊，对我们南阎浮提众生来说是一件大事因缘。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限量亲证的境界啊，将这种亲见的境界，法界的奥秘和盘托出。那不仅是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来称扬赞叹48大愿，乃至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都在自己所住持的法土要宣讲48大愿。何以故呢？是由于这48大愿是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心心相同啊，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的一个大事。这个真实之力就是令九法界众生离两种生死之苦，切证大乘涅槃常乐我净之真乐，那是十方诸佛的同一的本怀。而法藏菩萨透过48大愿，把这种诸佛的本怀彰显得淋漓尽致，所以十方诸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来宣讲48大愿。那从48大愿我们来看它的基本的特点啊，第一个可以反映48大愿是法藏菩萨大慈悲心的叫大菩提心的结晶。一个菩萨要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他的内在的推动力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首先要切证诸法的空相，从这个空性当中升华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 由这个大慈悲心衍生出拯救众生的大愿。所以从这个四十八大愿来看，悲以拔苦啊，你看第一愿、第二愿，国中无三恶道愿啊，这个永不堕三恶道愿，都这是都从大悲心出发。慈以娱乐，大慈心给予众生的快乐。所以你看，只要往生就有佛的相好光明、六种神通、种种辩才、转女成男啊等等，这些都是慈以娱乐。并且从这个大菩提心当中啊，这个菩提心有慈悲也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有切正诸法的这种根本智，也有从根本智流现出来的方便智啊。所以从往生三愿来看，也就是法藏菩萨方便智的啊这个啊这个表达啊，只要信愿称名乃至十念啊，我成佛的时候我都要来前来接引，都能往生啊。这些都是啊这个最甚方便这样的心，才能流现出这样的大愿。第二个，我们来体会这个四十八大愿，它的产生是切证诸法实相啊彰显出来的啊，也就是法藏菩萨发愿的时候就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了啊。这个所以切证到与十方诸佛同样的啊这种清净心、平等心，由这个清净实相当中啊发的愿，由这个愿所展开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表达着法界的这种至真、至善、至美、智慧的法界文明，彰显着涅槃的常乐我净。那这个涅槃的常乐我净呢，又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实相。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四十八大愿跟一切众生的心性是密切相关啊。这个清代彭寿生居士在《无量寿经起心论》也谈到这一点，就是四十八大愿是依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的。透过每一愿，实际上我们来关照我们内心的啊，自信清净心的性德啊，何以故呢？自信空寂，离诸恶趣。当知法藏菩萨随顺空寂心而庄严净土，所以他才国无三恶道愿嘛。自信啊，奇妙圆融。具足佛的相好光明，所以法藏菩萨才随顺这样的妙缘心而庄严净土，一切往生者都有佛的那种紫摩真净色、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金刚那罗延身，这是一些众生内心本具的啊。自信平等如香普熏，所以法藏菩萨他就以随顺这个平等心庄严净土，所以他的宝香就能弥漫极乐净土乃至于十方无尽的刹土 所以这样来看，四十八大愿愿愿都建立在众生本具的心性的基础上啊，还以自心来庄严自土。那这样的情况就好像水来奔赴大海，像山谷里面的响应那个音声，所以才能够自然地发出诺不尔者不取正觉的这样的承诺啊。以及后面讲完请求内应的时候啊，空中就有一种回音啊，就印证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好，那从这个实相的切证实相所升起的大愿来看，我们也就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净土法门是法界的缘起啊，就不是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啊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无明涅师的心的缘起啊。既然是法界的缘起，也就在十法界当中它是佛法界的缘起啊，于是就能成为十法界最为崇高的一个表范，乃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归宿。所以就常常我们会有两句话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它就是大海，一切江河湖泊众水都要奔赴大海，于是极乐世界就是整个法界的众生的归宿，乃至于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都要导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啊，因为它是一个法界的缘起所致故。那么透过四十八大愿，我们是能够体会这个愿海呀非常的深邃浩渺啊。其实阿弥陀佛面对法界众生发的大愿不仅仅这四十八大愿啊，乃是释迦牟尼佛顺应阎浮提众生的根基啊宣说四十八大愿啊，有所选择。那么这四十八大愿我们要完全的理解啊把握，现在都不是我们的境界啊，但是它能够提供我们深信切愿的一个重要的啊参考坐标。比如我们境界行人要发愿，我们不一定能发出像这样的水平的四十八大愿啊。有的人说你一定要像阿弥陀佛那样发愿你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是说的啊太空啊，这个愿可是登地菩萨才能发得出来吧啊。但是我们能发什么愿呢？我们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愿意，阿弥陀佛大愿的核心就是要令九法界众生都往生到他那个刹土里面去。四十八大愿提供了很多的理念，它都是针对众生来发的啊。真正庄严自己的愿只有三愿，其他的愿是都是针对众生来发的啊，那就是庄严法身愿的那三愿也是 为了度众生而施设的。啊，那这样有针对菩萨发的愿，有针对凡夫发的愿，有针对自己刹土极乐刹土发的愿，有针对他方世界众生发的愿，哎，这些我们都要一一把它看清楚。尤其我们要注意针对他方世界的凡夫发的愿，跟我们比较相应啊。那凡夫发的愿呢，我们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愿来发我们自己的愿。比如我们了解第十一愿正定必成佛道愿，哎，我们就了解阿弥陀佛发愿的核心是要让我们成就大乘的佛果。所以我们念佛的这个心要这个愿心要把它提起来。我念佛的目的是往生净土成佛的，你要发这个愿，不是得人天福报的，不是得二乘的化成的啊。那随顺十八愿，十八愿的核心就是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注重深信切愿感通佛力，哎，我们就随顺十八愿发信愿称名往生之愿。随顺十九愿，那这个往生也是应种种的众生的根基，不仅仅是十八愿，还有十九愿，还有二十愿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普门平等摄受的众生。所以十九愿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呢，要执重德本呢，细念佛号啊，至诚回向啊，祈愿阿弥陀佛临终的结引呢，哎，我们也发这个愿随顺二十二愿这个菩萨一生补处愿他这个一生补处就讲到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还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这就是往向回向，现前修习普贤十大愿王的这个愿那这样我们有时候叫我们自己发愿，我们不知道怎么发内心很空茫，哎，现在我们就随顺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意来发我们的愿以我等众生的愿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才能成就所以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这是一桩很不简单的事情至少你要得人生呢你得要有起码的理解力呀，你还得初步的能闻信净土法门呢，还有这么一个因缘能够听闻到无量寿经呢那茫茫人海真的又有多少人在听到四十八大愿的声音呢？所以对此我们要生庆幸之心，稀有难招之想，同时我们也深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时节以来早已成就，只要跟弥陀愿海相通就能往生净土，但我等众生还在这里轮转不休，苦不堪言这是孽障深重要生悲痛之心要生惭愧之心所以当下在庆幸之心当下也深信阿弥陀佛大愿为我所发，我只要归投到弥陀的愿海， 决定临命终时蒙佛慈悲愿力的接引，往生到极乐净土。无量劫的轮回今生了断，就生大欢喜之心了。啊，这些都是啊修行净土法门的基本的宗教情怀了。好，那下面这个偈颂，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灵鹫山的法会上，就告当机的阿难，啊，阿难就是当时法会的当机者了，啊，透过告阿难，也就告与会的一切大众，啊，告诉阿难什么呢？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语，以偈颂曰：这些都不是一个谈历史的问题，这是释迦牟尼佛他限量亲证了，限量亲证呢，对于过去劫、现在劫乃至未来劫，佛都能够当下了了亲知亲见。所以前面讲的四十八大愿的情况，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深入其境的限量亲证的告诉了这个这么一个发愿的过程啊。所以就说法藏比丘在释自在王如来座下啊，在那个法会上称信宣说四十八大愿以后，又以一个偈颂来作为发愿的一个总结。这个偈就是结的意思，就是释尽其意。这个偈子可以把长行的法义给它浓缩在一起。这个颂就是切陀啊，切陀就是用美好的言辞啊来歌颂。所以梵文的经文这些偈颂都可以以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个偈颂一共有十一偈，分两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建立誓言，第二是请求内应啊，请求内向感应了。那这个建立誓言就有前面的时机了，时机。这里我们来看前面三句，前面三句是发誓，前面是发愿。后面谈这个誓不成等觉，这些就是以发誓的形式加重对那种前面愿的一种执行力、一种推动力啊。一般菩萨发愿后面都有誓来推动，就大家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比如礼敬诸佛，他说的礼敬诸佛不可说的为礼敬诸佛说发完之后这个众生界尽、虚空界尽乃至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方尽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此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疲厌。哎，这就是后面就是一个誓，前面是愿，后面是誓，这样构成了一种很有力量的，而且在他内心深处一种非常坚固的力量，好，那前面就是发了三个誓，我见超誓愿，这个我就是指法藏菩萨，他仍然这是在释自在王如来的法会上来宣说的。其他一本当中还有个成佛威神， 他说这个寄送呢都是臣啊养臣做世自在王如来的威神力来宣说的。我见超寺院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点画龙点睛的啊，表达出了四十八大院的一个本质的特点，就是超世，出世间的院，超越一切世间的大院、庙院。所以净土法门，它就是出世间法。啊，从法藏菩萨他发愿的那个心，就已经是证到了实相，是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那这个实相，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都不是世间的法，它都是出世间法啊。于是净土法门所展开的一切事理现象因果，都有着超世的特点，它不是世间法啊。那么从事项上来说，这个愿是考察他方世界的各种情形，摄取他方世界净土的精华，这个摒除他方世界秽土的漏劣而显现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愿集合了所有净土的精华，他不仅超越世间，也超越一切诸佛的愿。我见就是见，就是这还没有用力啊，见就是开始起见的这样的超世愿。但是这位法藏菩萨很自信的说，我由于见了这样的超世的愿，这个愿一定会引导我真实的修持，这样的愿行相知也必定会到逼至无上道，就一定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谈我见了这样的四十八大愿，我必定能成就大乘的佛果。如果这一愿我不能满足的话，我就发誓我不成正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满这个四十八大愿我才成佛，四十八大愿不能满足我就不成佛。这跟前面的那个意思一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也都是大这条愿能够成就我才成佛啊。这里也包含这个逼至无上道，也包含着这个超世愿是针对众生发的，不仅是考虑自己成就佛果，乃是要把超世愿的核心令九法界众生都成就佛果啊。从中来看，也就是令自他都成大乘的佛果啊。于是也就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个超世的大愿，它是以一乘一佛乘来度众生的，没有二乘三乘。这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让一切众生成就摩诃眼啊，一佛乘大乘圆教的佛果。当一个菩萨能够发出令十方九法界众生都能够成就大乘佛果的这个愿，那是惊心动魄的，心量极大的，不是一般的菩萨能发得出来的。 啊，而且在这里用事来加重他的力量。如果这个超世愿令致他不能成就啊大乘佛果的话，我就不成佛。啊，现在这位法藏菩萨已然成佛，已然成为阿弥陀佛，于是他的超世愿的核心令所有众生都能成就无上道的这个啊本怀也一定是能够兑现的。好，再看第二个句子，这是发誓什么呢？我要于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不可计算的，一切数字比喻数不能这个计算的那个劫数，都要做大施主。要普遍平等的拯救一切贫苦的众生。如果做大施主的这个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发誓就不成佛。这说明什么呢？这法藏菩萨他有一颗深刻的悲心，这种悲心就系念一切贫穷苦厄无告的众生，就要给他们的帮助，给他帮助，那要做大施主。做大施主呢，他就要有福报哦。所以阿弥陀佛因地很多时都做大国王，只有大国王他才有无量的珍宝饮食来做布施。一般谈布施是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那法藏菩萨首先谈要做财布施，这个布施一切贫苦众生的饮食，其目的要让这些众生得智慧知识，布施众生的水让他得法味之水，布施众生一切车乘让他得智慧车乘，布施一些众生的衣服让众生能得到惭愧之衣，布施众生的一切香料让他得戒定之香。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普济，乃是要把这些贫苦众生的生命层面提升，再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回向法界，那就使这个布施的功德哪怕是少量的功德做了无量的放大。所以这样的大布施利益众生，同时也在成就自己的四十八大愿的早日实施，早日完成。第三个是，如果我到成佛的时候，我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要令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都能听闻到。如果还有一个众生不能闻到我成佛的名号的话，我就发誓不成正觉。 这是发誓要名声远闻。这一愿的依据是十七愿，诸佛知觉称叹愿，就是阿弥陀佛曾发愿，等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所有的诸佛都要在自己的刹土称扬赞叹我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以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功德。这样也就是阿弥陀佛在法界当中知名度最高。这不是阿弥陀佛顺应那种烦恼心追求世间的名闻的问题，乃是彻底的无我的这种空性升起的度众生的悲心。为什么要发这个誓呢？是这个阿弥陀佛他有一个第一方便呢，就是以名号度众生。这在宋仪的无量寿经里面就对这个偈颂就说得更直白就是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就是我成佛的时候，我要建立阿弥陀佛的名号来度众生。那十方无量的众生，只要闻到我这个名号，都能往生到我的刹土。但是这个文里面包括信哦，所以这个名号具有着启动培养众生对净土法门的信跟信力的功能。只要他对净土法门、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信心，能发愿，那都能往生。所以以名号度众生，那这个名号就是度众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所以这个奇妙的方法一定要众生能听到这个名号，他听不到这个名号，他也就得不到往生的利益。所以这个誓就是发誓我的名号要让十方所有的众生都能听闻，都能产生信心，最终都能到我的刹土里面来。所以十方顺应着这样的发誓，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还真的是同气相感呢，就在自己的刹土来讲了一个偈子，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这个后面会谈到这个偈子，就是他方世界的诸佛说了这个偈子，其佛就是指阿弥陀佛他的本愿之力，到了本愿力的时候，说明这个本愿已经成就了，四十八大愿已经成就了，这个本愿的成就的力量能够导致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闻名欲往生。你只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发愿往生极乐净土，皆悉到彼国，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之后都能成为阿毗跋致菩萨，自至不退者，就是法尔自然的得阿毗跋致，不需要你的修行，是阿弥陀佛大愿加持，你一去就是不退转的菩萨。所以这个名声要让十方众生听闻到，这就非常重要。他方世界诸佛在做这桩佛事， 释迦牟尼佛也在做这桩佛事。我们能听闻阿弥陀佛名号，可不是释迦牟尼佛来宣说吗？如果释迦牟尼佛不宣说，我们哪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情况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连其他的星球的情况都不知道，哪能知道十万亿佛刹之遥的西方的情况啊？啊，那释迦牟尼佛能够向我们宣说，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发了这个誓，这个誓愿也推动了他方诸佛一定要宣说他的名号和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所以你看这三个偈子的三个誓，是不是把四十八大愿最核心的啊这个理念给他拈出来呢？四十八大愿就是超世愿，出世间大法啊。四十八大愿就要驱动这位啊法藏菩萨，在他圆满大愿的全过程，他要做大施主，他完全是以一个大菩萨普度众生的胸怀、无我的精神来展开他的啊大愿圆满的行持，尤其对那些贫苦的众生，我们就是贫苦的众生啊，啊，需要大施主来拯济呀、啊。我们一点资身用具，生存的这么大的压力，啊，这可不是贫苦吗？福报越来越浅吗？啊，原来还能住砖粉结构的房子，现在都是住水泥化学的房子。原来乃至现在还能吃点五自然的五谷的粮食，可能以后连自然的粮食都吃不到，吃转基因的东西了。啊，这福报就很明显的下降。我们穿的衣服原来还能穿点棉布还很舒服，现在都是化学性的化纤了、啊、你只要穿化纤的衣服和你穿棉布衣服，你感觉到完全感觉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的精神心性上的贫穷，我们生命的这个追求越来越低了，都是这些五欲六尘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一切动物都有的东西啊。我们生命的追求就是在那种物质层面呢、啊，你说这是不是很贫穷？精神世界、心性上一点都没有打开啊！啊，那就像那些很有钱的人。说你很有钱的人是穷的只有钱呢、啊、除了钱他什么都没有啊，那就更可怜了。所以对这些精神贫穷的人要跟他做法布施啊。好，所以再就是使阿弥陀佛名号名扬法界，这就是表达法藏菩萨无尽的悲心了、啊、好，请看下面。离欲生正念，净慧修犯恨，自求无上尊，唯足天人师，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开鼻智慧眼，灭此昏盲暗， 闭塞逐恶道，通达善趣门。好，先看这三句。前面建立三个因重的四年之后，下面的寄送就是具体实施怎么把因重的四年落实。一个菩萨发的誓愿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他要把他的誓愿要最终的把它落地，把它圆满实施出来。所以从下面记诵，法藏菩萨已经把他以后怎么圆满大愿的步骤行持都已经想清楚了。好，那通过这个，这些也是表明着一个菩萨修菩萨道的一些重要的内涵。那要完成大愿，首先要自己修行，还真的是心净则佛土净，这仍然是一个不能离开的理则。所以法藏菩萨他就表示，他要在完成大愿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离欲，离开五欲啊。大的方面来说，欲就是代表五欲，狭义的说欲就是淫欲。你不能带着欲望去修行，去谈大愿能不能满足的问题，一定要离欲，这是起码的前提。那一切欲望当中，这个淫欲是最大的一个烦恼啊。有一部经是《释迦文佛本初发心经》，是谈释迦牟尼佛他最初怎么发心、发菩提心的，跟这个有关系。是在吴佛的时代，有一位国王叫光明王啊，其他的小国王呢，就为他进贡了一个白象，白象子，就是小象，小白象。一般象里面以白象做珍贵呀，那这个国王呢，就让象师、驯象师来巡抚。经过几年的驯服呢，这条白象非常柔顺了，非常听话了，供国王做秤呢不会有危险了，所以就让国王春游的时候乘着白象去打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了，这位白象呢就闻到了母象的香气，就这个发情了，发情就猛跑，就朝着母象的那个方向跑。那国王坐在上面，这下就有点惊呆了，因为他是穿森林了，森林有那么多树木，他就那么猛跑啊，那这个国王的生命就有危险了，怎么也控制不住，控制不住。这个还算这个国王呢急中生智啊，看到都一棵大树，树干横起来比较粗，他一要就抓住了那个树干，离开了那个白象， 等离开百象大臣一看，他吊在树上还蛮高的啊，赶紧来救他，好不容易把他救下。那这个这条白象呢也跑得无影无踪了。那国王这么一惊吓，一回朝廷把这个大臣召集起来，出现这个事情该记何罪呀？那大臣说出现这个事情那要斩首啊，那就把相师啊抓过来。这个相师就说就说自己冤枉啊，说冤枉，他说我没有欺君之罪，这个相确实被我驯服了。那正好这条象呢可能在外面转了一圈，哎，想想还又回来了，正好回来了。回来了，那个相师就告诉我，你看我驯没驯服他。这个相师就烧了一块炽热的铁丸呢，烧得高温通红，就把这个铁丸就放在那个象前面，说把它吞下去，啊，不吞下去就用本法来治你。这个象一听呢，他琢磨下，吞铁丸子下去死还干脆利落一点，用本法来治可能更痛苦一点，所以这个象就把这个炽热的铁丸吞下去。一吞下去，五脏六腑就焦烂，马上倒地死亡。哎，这个行刺一出来，这个国王就觉得这位相师还真的是驯好的这个象，但是就理解为什么还会出这个情况。那个相师就回答，是这个象心有淫欲重病，这个淫欲的事啊一发作起来，我也没有办法预料，谁也控制不了。而且不仅是象，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淫欲重病。那一切外道他修苦恨啊，或者说啊，就是离开这个淫欲，他没办法解决啊。修苦恨的仙人呢，他可能一听女人的歌声，他都心里就坠动啊，就飘动啊。或者有的人就采取纵欲的方式，看看能不能离开，或者再用出家的方法来过，想免这个淫欲的大患，都拔掉不了这个淫毒树的根呢。这个相师说的这一番话，这个国王一闻就很恐怖啊，说这个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这个讲法能够把这个淫欲这个毒根拔除的人吗？这个相师就说，传闻有大圣人佛陀啊，得32相八识随心好金蛇心，他这个佛能了知淫欲生灭之道啊，持名众生故而为说之。报告了这桩事情，这个国王一听马上下床啊，右膝着地合掌发愿啊，希望自己用儒法治理国家，以所有的福德回向啊，以后当得成佛，治一切众生淫欲重病。所以众生最重的烦恼就是淫欲，三界轮回的根本也是淫欲啊。所以这个一个具有大的志向的菩萨，首先要离欲啊，这个欲这就色欲了，还有身啊，色身香味呀， 这个五欲啊，有的人也会执着这个歌声的美妙啊，啊，五百仙人在雪山打坐，听到一个啊歌女沐浴的时候唱歌，就失去禅定了。还有这个鼻子香闻香啊，它也是一个欲呀，啊，啊，说有一个莲花池，长了很多的莲花，香香气分郁啊，啊，这莲花也有一个池神，啊，有一个比丘呢，这个在那经行，经行一闻到那个莲花呢，就，哎，觉得这莲花很好，莲香很好闻，就升起啊，这个贪着之心。贪着之心，这个慈神就马上出来呵斥他，说你怎么在这里偷我的香啊，偷香。这个比丘说，我就在这里精行一下，我怎么偷你的香啊。正在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过来了，另外一个一到这个莲池里面，就拔那个莲池啊，采了很多的莲花啊，这个莲叶，把那个莲池搞得一片狼藉，啊，就走了。走了呢，这个慈神也没出来干预，啊，这个人就走了。那这个比丘就发话了，说我在这里就是精行一下，你就呵斥我偷香。你看刚刚这个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拔掉了，你怎么？啊，一声不吭呐，啊，哎，这个慈神说你是一个修道的，就好像一件干净的衣服，沾那么一点污点都非常醒目。刚才那个人，他是本身就是啊不修行的人。啊，孽障深重的人，就类似于一件啊肮脏的衣服，啊，肮脏衣服他再沾点污点也看不出来，你跟他计较什么呢？就让他拔了就走吧。但是你不行了，啊，说这个，所以这个贪嗅这个香也不行，这个味。啊，五欲这个石头对这个味觉的啊这种贪恋啊，现在不是有《舌尖上的中国》吗？我是看了半个小时就不敢看了，会把那个贪心给他看出来了啊。他这个舌追求这个味呀，也是与生俱来的烦恼。我们常常讲个公案，那个有个沙弥啊，就是爱那个奶酪。爱奶酪之后，以后死了以后就到这个奶酪里面捉虫了，他就离不开这个奶酪了。有一天大众生正在吃奶酪的时候，这个都有一个这个他有个正果阿罗汉就告诉他，哎，注意里面那个虫是一个沙弥哦，你不要吃下去哦，啊，这个再就是醋啊，接触身体。上次讲那个独角仙人，可不就是在那个这个美女帮他洗沐浴，就淫欲心发起来了啊。所以这些五欲，尤其是淫欲，一定要离开，也就意味着。法藏菩萨发愿，我要生生世世出家，持比丘戒，持戒今年，离开五欲，离开五欲才能生正念。这就是你有戒，离欲之戒，你才能得禅定。你在禅定状态当中才能保持正念。啊，这个正念如果从小乘法来说，就是三法印了，啊，四念处了， 啊，这个苦空无常物啊，不要执着现象界的缘起法为真实，一定要关照它的啊苦空无常物啊。在大乘法的正念，就是切入到主法的实相，这些它有连带关系。如果你内心有欲望，五欲很炽盛，你一定没有正念，一定会带动我们多生多劫的烦恼业力的种子，五阴之称呢、啊、那通身都是烦恼，通身都是业力，还能有一念的正念吗？所以我们看内心还有很多的欲望的这个基呀、啊，啊，这个种子啊，所以我们里面的妄想杂念纷飞呀、啊，很多的念头都不清净了、啊，啊，所以要使自己的念头是正念、净念，就一定要有离欲的功夫，离欲就一定要持戒。好，有这个戒定的功夫，你才能够升起净慧。这个净慧呢，就是般若智慧，清净的智慧啊。而这是离欲生正念净慧，这是属于戒定慧三无漏学。你说法藏菩萨圆成大愿，他也离不开圣道门呢、啊、他也得要修三戒定慧三无漏学啊。那有般若的空慧，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这就在修梵恨，一切清净，趋向涅槃。那这样的修三无漏学的目的，还是要指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的目标啊，也是处世间的就是超世愿的具体体现。那成佛干什么？成佛就是为一些天人做大导师，为主天人师，一切天人在轮回当中啊苦不堪言，要引导他们出离轮回的险道，趋向大乘的涅槃，做这样的大导师。好，这是第一个啊偈。下面一个偈就是神力眼大光，啊，就是透过啊这个自己离于生正念，就会修梵恨，自己的啊修行的成就啊，最后成就佛国，为众生做大导师，那就是神力眼大光。就是神力，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十种神妙之力，这十力是佛的果地无量力的啊种的概述。这十种力都是为利益众生来施设的。那这十种啊神力眼大光，就是能够啊流出无量的光明，大光也就是星光。阿弥陀佛发愿光明无量，遍照无量的世界，那这个光明就要运载四十八大愿的神妙之力。所以这个有光明所在的地方，就有四十八大愿的力量啊。这个 运载四十八大愿拯救众生力量的光明，普照无量无边的刹土。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光明都要普照，不遗漏任何一个众生。好，这就是以光明作佛事，光明铸造之处能够消除众生内心的贪嗔痴三垢的暗泯。三垢啊，贪嗔痴就是垢染啊，是我们本有的大圆净智完全的染污了，堆积了，尘埃了，这面镜子透不出一点光亮了，就是暗泯。这个贪嗔痴如油如面呢，我们真的修行想面对这个贪嗔痴，给它降服对治清除，真的是很难呐。那法藏菩萨也深感他方众生，就比如我们这些众生想要清除贪嗔痴三垢泯很难呐，所以他就发愿以这个含摄四十八大愿的力量的光明帮我们来消除啊。所以后面会谈到光明有十二光如来啊，其清净光就是对治我们的贪欲的心啊，其欢喜光就是对治我们的嗔恚的心，其智慧光就是对治我们愚痴的心啊。这三种啊烦恼垢染被清除，那我们自信的那面大圆镜智就恢复了它照天照地的功能，消除三垢。同时发愿光明所到之处都能诊济众生种种的厄难啊，这光明有这样的神通妙用，这就给我们提供个信息，我们遭受种种厄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得救度。所以念佛能得救度的例子自古以来以至迄今不胜枚举。大智度论里面谈到一个这个种种三昧，念佛三昧是功力最殊胜的三昧，说有的三昧能够消除淫欲，但不能消除嗔恚；有的三昧能够清除嗔恚烦恼，但不能消除这个愚痴的烦恼。那唯有念佛三昧能够把贪嗔痴三毒烦恼都能消除，而且消孽障的功德远胜于其他的三昧。所以念佛三昧成为三昧中王，就成为王三昧。好，我们了解这样的基本道理之后，我们就要想到任何的业障烦恼现前，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就能解决。你就不能说哎呀，听说这个咒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咒能解决那个问题啊，于是你就搞了很多咒很多方法在这里在其他寺院我们不评价，在东林寺你不要这么搞啊，还是依法具足一切法啊，就是阿弥陀佛解决一切问题啊。那么大智度论还有个例子，说五百个商人入海探宝就乘着船在这个舵手正在驾船的时候，发现这个船的速度一下子很快了，而且还 还控制不得这个速度了。那是什么情况呢？是海里面有一个鱼王叫摩切罗，一条大鱼，它张开口了。这个大鱼大概是不是类似于现在讲金鱼啊？啊，很大，啊，这个这一开口呢，它要吸水，那个海水哇，都向它腹部吸，那不得了，那就是水流速就很快。那这舵手说：“你们问商人，你们看到什么？”那商人也看不到那个大鱼的样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看到有三个太阳，还有白山在白山呢、啊，罗列。这个舵手他有航海经验，他一听，那麻烦了，这不是三个太阳啊，这是那个大鱼的两只眼睛呢、啊。再加上一个太阳啊，所以你看过去就三个太阳啊。它的那个白山是它的牙齿啊，啊，一张开口，那个就像山一样的牙齿。他说这个碰到这个事情，我们的船正好全都要吸到它的腹部去啊，而且你们就是卤水奔逸那个低处的大海一样挡不住。他说现在我也没办法，你们赶紧求你们崇拜的神吧，啊，这个是不是还能够救一救？哎，这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信佛的一看这个情况，我们也没办法了，那大家就念南无佛吧，啊，哎，所以这些500商的合掌啊，当碰到这个时候，任何人力是没办法解决的啊，你也不要说弄个缰绳搞个舵，我怎么真是解决不了，干脆你就跪下来合掌念佛，闭上眼睛死就死了，是吧？哎，但是念的时候，这条鱼恰好它原来就是一个破戒的比丘啊，忽然听到佛号的声音，马上唤醒了他的善根善心，而且他宿命通也有了，知道自己前世是一个比丘，所以赶紧他就闭上嘴了，所以闭上嘴这个船就不会到他腹部去了啊。所以念佛在极难恐怖当中能够显现它的作用啊，尤其人力不能为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可不能本能的说我的骂呀，啊，你的骂救不了你，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啊，所以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看法藏菩萨发的愿，就是我的神啊，这个光明运载着救度众生的神妙之力，遍照一切刹土，啊，这个光明能够拯救一切众生的厄难。它是有依据的，而且有很多例子表明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处的这个五浊恶世末法之境，随时都会碰到恶难的啊，现在走在大街上说不准都有啊，谁抡个手榴弹过来啊，这个坐在公交上不，现在公交车上常常纵火呀啊，现在中国的社会治安到了这个程度，有的地方据说买个菜刀都要实名制啊，到买把菜刀都实名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就想起元朝，它就是这样的。那个原来水井旁，它不有菜刀帮人家这个井里切点菜，那个菜刀都要用铁链子把它固定好，都怕这个菜刀。元朝就是每个家不能有菜刀，然后你要切菜就在一个地方井台里的，然后那把菜刀都用铁链子给你固定所以厄难很多，大家一定要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看这个光明呢，还能够开启 众生智慧之眼啊，这个智慧眼呢，我们说佛有五眼呢、其中智慧眼就是照诸法的空性的眼啊。这个世间可能讲这个智慧眼就是第三只眼或者第六感啊。那我们众生的这种啊，现在是肉眼呐、迷蒙啊，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啊，所以这个光明，法藏菩萨发愿这个光明来开显众生智慧之眼，就是令众生能够转思成智啊。华严经离世界品说菩萨有十眼，十眼从全面讲的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之外，还有谈智眼啊。智眼呢就是见诸法啊，能够见到种种法。慧眼是见法的空性，智眼是见法的现象啊。光明眼，光明眼就是有这个眼能够见到佛的光明。现在佛光虽能照到这里，但我们肉眼看不到，因为那个佛光是法性的光。但如果能开显这个光明眼，他就能见佛的光明啊。出生死眼，出生死眼就能见涅槃。无碍眼就能够数见世事无碍，一切无有障碍啊，墙壁高山铜壁都没障碍啊。一切智眼就普眼，能够普门见普门之法界。所以你看这个开彼智慧眼呢、那就含摄着慧眼、智眼、光明眼、一切智眼这些含义在里面。那这些眼一打开，整个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智慧之眼看到的，也就是超越世间的那个法，也浓摄着超世愿的内涵在里面。那这个开显这个智慧眼之后，这个眼就是眼为心目啊，那心就打开了啊，就能够消灭啊蒙在我们心性当中的昏盲暗。我们自信本身是真如清净啊妙净明体，但一念无明妄动升起那个能属，所以内心就成了昏扰扰相了。于是我们的智慧眼、我们的心眼就没有了，就盲了啊。所以在无明、根本无明状态当中，那我们内心整个的就是一团漆黑，没有一点亮光。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就要直透我们的这样的内心，来灭除这样的无明的暗明。那这对我们修行有极大的增上缘的作用。你只要思维一下，如果我们用通途的佛法，你要修点禅定或者修点止观还是很难的，因为内心里面的暗明你是没有办法下手。那中门下它有一个参话头，而你提起一个话头，还可能在暗明的内心呢你把住它这个参，哎， 他还有一个把座的东西啊，参到山穷水尽啊，这个一转身，说不准星光透显啊。但是你要提起华佗，得要起疑情呢、啊。你这个疑情起不来，你这个华佗把不住啊，也起不到作用啊。啊，那如果你用止观，你怎么止呢？怎么观呢？确实很难啊，而且你在那里坐，好像你在止观，很快你就昏沉啊，就在那里点头啊啊，或者妄想纷飞，这个昏沉掉举这两个障碍，就让我们啊止观定慧就很难深入。所以对末法众生烦恼深重的人来说，还真的是你在内心把住这句佛号，因为这句佛号是光明的载体，你真的是念到了，叫做啊这个功夫到了，能念数念打成一片了，那这个昏盲暗就灭除了，我们自信的光明障和名号的光明障就融为一体了。哎，这还有点啊，有点可能性。当然，这个能念数念打成一片，那是念佛三昧的状态了啊。即便没有到达那个能数打破，但你这句名号能够把得住，都有灭昏盲暗的很大的力量。所以首先内心要把住这个名号，那你只要啊这个把这个名号光明的这种德能把捉住，就能得什么利益呢？就能够避塞逐恶道，通达善趣门。这里谈光明的妙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光明和名号的同源性。这个光明也是无形无相的，无法把捉的，所以阿弥陀佛就把光明的功德凝聚在名号上，名号里面。好，于是我们就看有三个要素就在这里发挥，跟我们发挥作用了。首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神力就在光明里面啊，光明又在名号里面啊，于是我们把住了这句名号，就等于把住了四十八大愿全体的力量。否则我们是无从的去把握的，因为它是超世间的那种功德。所以净土法门就是从有相入手，而不是谈无相。无相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名号就是相，它的音声就是一个相啊。那这个我们为什么照相？这个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八十四相好，也是一个相，这个相能够凝聚法身的功德，名号之相能够凝聚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功德啊，以有相的名号把住阿弥陀佛无相的光明愿力功德，这样就能够避塞逐恶道啊。一般我们讲恶道是指啊畜生、恶鬼、地狱三个道，这里谈逐恶道是指六道啊。有时候会谈，如果把阿修罗道打散，就是五道啊。 那这个站在净土法门这个超寺院的立场，六道都是恶道，你就是升到天上去，你天父想尽还是要堕落，尤其你在天上被那个天上微妙的五欲所迷惑，都升起不了厌离心，那种懈怠放逸这个非常炽盛这种放逸就带动了他多生多劫的业力种子，所以天父想尽的那些众生往往都是下三个道的多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名号光明功德，就是要让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所以你只要信愿念佛，蒙阿弥陀佛光明愿力的照射，临终结引，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种超越三个六道，就等于是闭塞，把它闭住了，塞住了，你再不会到这个六道里面去了。啊，闭塞诸恶道到哪去呢？啊，给他一个最终的归宿。不在轮回里面，还有他方世界的方便有余土，还有他方世界的十宝庄严土那这个就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藏菩萨的愿力来看，要让这些所有众生通达善趣门，这个善趣门就是进入极乐世界的大门，这是法界当中至善的门，是菩萨的法界大乘菩萨的法界，是一真法界，是阿弥陀佛清净的愿心流现出来的展现涅槃藏了我净的这么一个大门所以这个天天菩萨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宝庄严概述17种一宝庄严，最后一种就是大义门功德成就。大义门就是大乘之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乘之门，你只要一去就能得大乘的正定句，就能快速的证到大乘的佛果这也由于法藏菩萨以大乘心发大乘愿修大乘行所庄严的一个净土所以净土法门指向的就是这个极乐世界，这叫通达。通就是这个极乐世界是贯通十法界，哪个法界的众生都能去，所以你就是阿鼻地狱的底层的众生，如果有净土的这种善根，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刚才讲神的眼大光，这个眼大光不仅是在人道的世界当中，乃至于在这个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个光明都能够照射过去他的阎王光就专门照射阿鼻地狱最黑暗的深处，那这个黑暗的深处有些众生蒙这个光明的照射，他有净土的法缘的话，他就发愿从地狱出来要到极乐世界去，他就会寻着这个光明从地狱里面出来，地狱里面出来如果他善根净土善根极为深厚的话，就马上寻着这个光明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通十法界答就是能够让这些九法界众生顺利的到达极乐世界。你看这个法藏菩萨是在这里是这样殷重的向我等众生做这个承诺我们透过这些寄送，这寄送可是法藏菩萨亲自说的哟这法藏菩萨说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是不是他说的不究竟，还是菩萨位，他是得四自在王如来的威神加持而说的哟 所以他说的这些也得到佛的印证的，以后连法身佛都印证的，所以他是真实不虚的。由此我们也知道净土法门法上菩萨的施舍处处都告诉我们要离开三界六道的险道，绝对不能去贪恋呢、啊、这个世间不可爱呀、啊，这个世间苦不堪言呐、啊，啊，是败坏相、无常相啊、染污相啊、痛苦相啊，啊，三界无安呐、啊，犹如火宅呀、啊。所以，一个净土行人多熏习这个《无量寿经》呐、啊，还有大乘的经典，真的要把这种厌离心呢、啊，要真实的发起来。啊，你厌离心发出来了，你心目极乐的心才比较真切，而且这厌离和心目形成良性互动，你越厌离，心目的就越强烈，心目的心越猛烈，你厌离就更能成就。啊，是你这个厌离心和心目心成就世间的五欲六尘。那就对你产生不了很大的作用了。你厌离和心目就是一个怨呢、啊，怨的核心厉害。你这个怨成就以后，你就等于披上了一个盔甲了，啊，那盔甲披上了，这些五欲六尘的暗箭、毒箭就射不中你了，你就有个保护的盔甲呀、啊。啊，就好像士兵上战场，他有个盔甲，那个刀枪不入，子弹也打不进去呀、啊。哎，你就有生命安全感了。如果我们这个厌离娑婆心就净土的愿发不起来，那五欲六尘对我们都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念念都在想那些东西，念头想得越多，我们行为造作都是进入那个状态啊。那进入那个状态，你全身都染在了三界六道里面，你凭什么力量能够超生啊？你没有弥陀愿力的超拔，你出不去了啊，靠自己力量出不去。但你要靠弥陀的力量，你就得要具足这个生性机缘，啊，最终得到避筛三界六道的啊，这个横超三界啊，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之大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Yeah.